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6号礼拜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5号，欧盟正式批准对俄罗斯的第四波制裁，英国对俄罗斯货品加征35%的关税。经济学家、投资者和外交官指出，这些国际制裁将会使俄国回到接近前苏联时代的地步。当日欧盟正式批准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其中包括禁止从俄国进口钢铁和投资俄罗斯能源产业。业界人士向路透社透露，这项措施会打击俄罗斯的石油巨头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俄罗斯石油管道运输公司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此外，欧盟将会全面禁止和俄国政府相关的俄国军工企业进行交易。对俄罗斯钢铁进口的禁令影响价值可能会高达33亿欧元。欧盟通过决议剥夺俄罗斯最惠国待遇的贸易地位，将会开始对俄罗斯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或者是直接禁止进口。欧盟企业亦都将不再被允许对俄罗斯出口任何价值超过300欧元的奢侈品和价值超过50000欧元的汽车。制裁方案亦都禁止欧盟信用评级机构对俄罗斯和俄国企业进行评级，这样将会进一步限制俄罗斯进入欧洲金融市场。欧盟新一轮的制裁还包括冻结更多支持俄国的商业领袖的资产，包括车路士球会老板阿巴莫域治。法新社报道，同日英国国际贸易部表示，将会对俄国货物包括钢铁、木材、谷物、酒类、毛皮和白身鱼类加征关税。每年这些货物进口总值为9亿英镑，禁令很快将会生效，将会确保在普京掌权期间变得富有并支持非法侵略乌克兰的俄罗斯寡头和精英阶层人士被剥夺取得奢侈品的管道。路透社报道，英国外交部指出，受新一轮制裁冲击的俄国精英合计资产净值达到1000亿英镑，而且其中包括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和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英国还将会停止让俄罗斯和白罗斯享有最惠国待遇的关税。 CNBC 报道，经济学家、投资者和外交官指出，普京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以及由此引发的国际制裁将会使俄国经济至少倒退30年，至少在未来5年降低该国生活水准。前领导人戈巴卓夫开始建立繁荣市场经济的40年努力一夜之间宣告失败。1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过视像告诉在伦敦参加会议的远征军联合部队领导人，欧洲如果想要保护自身安全，就必须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同时他还发表最新演讲，只要俄罗斯军人愿意放低武器，就有机会活命，而且还可以享有俄军无法拥有的人道待遇。英国首相约翰逊和组成远征军联合部队的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领袖开会，聚焦欧洲国防和安全议题。泽连斯基告诉在座领导人，我们都是俄罗斯的目标，如果乌克兰支持不住，一切都会冲住欧洲而来，因此我请求你们透过帮助我们来帮助你们自己，希望你们能够扩大支援，你们会看到这个亦都是在这里维护你们的安全保障。当日欧盟成员国波兰、捷克和斯洛文尼亚三国总理会见泽连斯基，此行的目的是为了确切表达整个欧盟对乌克兰主权独立完整的坚定支持，并提供支援方案。三国总理已经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达成共识，对于三国总理直接前往战区基辅，进入最危险的第一线，时评人蓝瑞认为，西方国家受到了目前乌俄战争这一种僵持不下和对峙的战况的鼓舞，希望进一步实地考察，了解当地的情况，从而决定在未来如何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三国总理乘搭火车已经越过波兰同乌克兰边境，并指访问行程已经秘密筹备数日。中华民国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认为，这个行动可能是俄罗斯即将战败的前奏曲，黎明前的黑暗。三国总理除了代表欧盟直接表态支持乌克兰之外，亦都是直接挑战俄罗斯的禁令，包括禁止外援乌克兰，禁止欧盟直接介入。此外，卫报报道，当日泽连斯基仲透过影片向俄军发表声明，话我代表乌克兰人民，提供你哋一个活命嘅机会，只要你哋向俄军投降，将会受到人道对待，保有尊严。这个是你在你们的军队无法享有的待遇，亦都同你们的军队对待我国人民的方式南辕北辙，做出你们的决定啦。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一直配合俄国官媒，宣称美国在乌克兰设生物实验室计划打生化战。14号他又说美方已经删除相关信息，结果当场被 BBC 记者拆穿，美方认定北京决意向俄国提供援助。评论认为所谓保持中立，实际就是在这里支持侵略者。14号赵立坚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说，面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发现的文件、图片和实物等证据，美国驻乌克兰使馆在他的网站上删除所有相关文件，是想要隐藏什么？随后 BBC 记者问赵立坚，你刚才提到美方在他的网站上删除生物实验室相关文件，我看了一下，文件似乎都在这里，外交部是否浏览过美国驻乌克兰使馆网站？赵立坚反问，你是说这些文件没有被删除？ BBC 记者跟着说，你可以自己看一下，我可以将网站连结给你。此时赵立坚连忙声称，我看到的信息和你不同。 BBC 记者追问，你说你掌握的信息不同是什么意思？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赵立坚说，根据我掌握的信息，关于这些生物实验室的有关文件已经被美国驻乌克兰使馆删除。 BBC 记者继续追问，你是否愿意再去看一下美国驻乌克兰使馆网站，看下文件是否还在这里？面对连番追问，赵立坚只是回答，我刚才已经表明了中方的立场。此前赵立坚曾经声称，美国在乌克兰的26个生物实验室内储存了大量危险病毒，美国利用这些设施开展生物军事计划。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共政府大肆宣传俄罗斯的虚假信息已经引起西方官员的关注。分析人士表示，这个是他们第一次看到中俄之间以如此大的规模散布一个阴谋论。不仅如此，中国网络近日流传加拿大神枪手瓦力入境乌克兰参与抗俄，在他参战之后20分钟内就被俄国特种部队击毙。结果14号瓦力在 Facebook 发文报平安，民众除了要外界不要担心他的人身安全，亦都表示他已经远离遇袭基地，并指该基地聚集了外国志愿者和其他人。另外，据知情者透露，俄国早在2月底开战之后不久就要求中国提供武装无人机，中国方面指相关传闻是假消息，但14号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经过7小时的高强度会谈之后，尽管杨洁篪尽力将中国打扮成俄乌冲突当中中立的一方，美方官员认定北京已经决定要对俄罗斯提供援助，美方对有效改变北京的挺俄立场持悲观态度。时评人蓝穗认为，当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进行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的时候，你表态说保持中立，实际上你就是在这支持侵略者。这一种支持当然不会是一种台面上的支持，而是一种暗中的台面以下的经济上的援助，甚至有可能是军备上的援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引爆国内反战浪潮。15号俄罗斯独立记者报道，曾获普京表扬的知名电视主播吉尔德耶娃已经在离境之后辞职。同日有俄国官媒电视台一名女编辑因为在直播节目当中高举反战和声援乌克兰的标语遭到拘捕，目前去向不明。 BBC 报道，当日俄罗斯知名独立记者雅尔拉莫夫指出，俄国第三大电视台 NTV 女主播吉尔德耶娃已经在离开俄罗斯之后请辞。她透露深怕自己无法顺利请辞，所以选择离境之后才提出，而 NTV 是坚定的亲政府传媒。去年吉尔德耶娃名列普京官方的大众传媒发展成就名单。2008年普京曾经感谢他为俄罗斯联邦的公民社会发展所提供的信息提供及积极社会活动的贡献。而俄国国营电视台第一频道的员工奥塞亚尼科娃14号晚间突然进入新闻直播节目，并在镜头高举着拒绝战争、停止战争、不要相信那些宣传，他们都是在这里欺骗你们等标语。15号俄罗斯政府以目无法纪批评奥塞亚尼科娃的举动。 BBC 指出，奥塞亚尼科娃已经被俄国警方拘留，他的律师透露已经去过电视台附近的所有警局，仍然无法得知他的下落。据俄罗斯通讯社报道，同日15号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物纳瓦尔尼遭到俄国检方判刑13年，并罚款120万卢布。此前2020年纳瓦尔尼曾经被人落毒，去德国治疗之后康复。他直指幕后黑手就是克里姆林宫，纳瓦尔尼去年因为欺诈罪名被判入狱。纳瓦尔尼的重要幕僚福科夫表示，莫斯科正寻求将纳瓦尔尼终身监禁。纳瓦尔尼的发言人阿尔米许说，纳瓦尔尼会被困几耐取决于普京在位时间几长。14号89学运领袖纽约著名华人律师李俊俊在法拉盛的律师楼内被害，他的生前好友、社会各界经文噩耗都表示无法接受，纷纷表示哀悼。当日上午25号的女疑犯张晓宁带着两把刀到李俊俊办公室行凶，刺向李俊俊的胸腹部和颈部。李俊俊失血过多，送院之后抢救无效，不幸身亡，终年66岁。据李俊俊律师楼对面的洋洋保险的徐小姐表示，上个礼拜五该女子曾经到李俊俊律师楼吵闹，吵得非常大声，这个女的还扑上去，被李律师办公室的女职员将她拉走。当时徐小姐建议李俊俊不应该接待这样的客人，李律师却表示这个疑犯刚刚来的时候好斯文。后来他又对李律师哭诉自己没钱、好穷、在国内被迫害，李律师就免费帮他处理。当日律师楼曾经报警，来了两个警察，但他们觉得没什么事就走了。据悉，疑犯张晓宁扮身份，但之前移民局面谈没通过，后来找到李俊俊律师。张晓宁曾经要求李俊俊删去他发给他的邮件，但李俊俊没同意。警方表示，李俊俊的遗体需要由法医进行尸检。据悉，有民运人士已经向 FBI 报告此案。张晓宁被拘捕之后，皇后区地区检察官海芝亲自到109分局办案，张晓宁被控谋杀和非法持有武器。有关该案的更多情况，警方正在调查当中。同李俊俊一同从事中国民主运动的同仁深感悲痛，14号下午发出讣告。讣告表示，李俊俊博士的去世是民运的重大损失，他的最大愿望就是结束中共暴政，我们将会更加努力地奋斗，早日告慰李俊俊博士在天之灵。在讣告下方联署的人士有王丹、王君涛、魏京生、吴以开希、李恒清、苏晓康、陈立群、周峰所等几十人。李俊俊的生前好友、资深传媒人曾伟燕在 Facebook 发文哀悼好友，说他是一位性格温和、富正义感的人，想不通空嫌同他有何等的深仇大恨，此刻痛失好友，实在无法用言语形容。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